以诺呢，是这个以诺这个和其他圣经的人我们差不了太多。圣经告诉我们，他也生儿养女，但是呢，他这个他这个以诺呢，当他到了65岁，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叫马土撒拉。这个马土撒拉什么意思呢？马土撒拉就是说，等到马土撒拉死的时候啊，一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领导。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人呢，已经堕落犯罪到一个地步啊，是无可救药。到那个时候啊，那个光景就像我们今天的光景一样，所有我们今天这个人类那个这个人类那个堕落的情，那个时候就老早老早就已经有了。所以呢，神呢不能够让这个暴力继续下去，不能让色情继续泛滥，不能让这些不道德的事情继续泛滥，而人已经到了没有救药的地步。那这个时候呢，神就不能够不用这个神不能不起来审判这个世界，要用洪水要灭掉这个世界。那么洪水来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马土撒拉死的时候。那根据那个预言，你如果算那个日子的刚好刚好，一点都没有错，一点都没有。所以圣经话实在是很准确。但是等到这个以诺呢生这个马土撒拉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根本就只知道说这个他儿子死的时候神的审判要来到，但他不知道神的他的儿子什么时候死。所以呢，这个时候啊，他就恐惧战惊的就活在神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他就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呢，因为与神同行300年，但同时又生儿养女，然后呢就被提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尝死味的人。那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以诺。那这是第二个人。那第三个呢，就等到马土撒拉死的时候，果然这个大洪水来要毁灭这个世界。结果神就吩咐这个挪亚呢造了个方舟。那么造了个方舟呢，结果挪亚一家一共有几个人？挪亚有3个儿子、3个媳妇，还有他自己和他的妻子，一共8个人，就一同进到方舟里面去。然后呢，我们知道等到洪水来到的时候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挪亚一家人呢就在那个方舟里面就得着了保守。那中国啊有一个字叫做船，这个字你看了吗？这个船这个字很有意思啊，船这个字左边是什么？是个舟，对不对？那右边是什么？是八口。所以我们晓得这个船这个字啊，实在说来就是人类的印象，老早老早就有一个印象，一直传下来。我不知道到了是不是到了仓颉的，还是到什么时候，结果他们造了个字，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家八口，这不可能是偶然的。所以非常非常，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稀奇。那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挪亚的故事。所以呢，这是头三个人。那么下面4个人，也许大家多少都听说过了。那么就是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本来呢，他是个游牧民族的一个领袖。那么结果呢，神呼召他，他本来是个拜偶像的人。那么他所在的地方啊，就是今天的这个土耳，不是，就是今天的这个伊拉克，特别是伊拉克首都那个附近啊。这个不是，就在伊拉克这个大概往南边一点，靠近波斯湾那个地方，那有一个城叫做乌尔。那么这个乌尔呢，就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乡。那么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乡，我们本来以为说啊，就是一个很没落的地方，好像是个很荒凉的，其实不是。那根据考古学，我们知道说，那个乌尔呢，就像今天伦敦跟巴黎一样。不过呢，这个城啊，有2000尊的偶像。那么很可能亚伯拉罕的父亲也这样。所以你想，一个人在这个在这种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在这个在这样环境耳濡目染底下，你想想看，亚伯拉罕会不会有那个有单这个我有没有一神的观念？不可能的。他天天被洗脑，所以他当然是个多神的观，他怎么会想到说宇宙中只有一位神呢？那么我们都知道，今天讲到犹太教，今天讲到所谓的基督教也好，或者讲到这回教也好，他们追溯他那个来源的时候，最早是推到谁？推到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那么用世界上的话来形容，就是他就是把一神的宗教恢复过来。那么亚伯拉罕他发现宇宙中只有一位神，那为什么？因为神自己向他启示。所以亚伯拉罕呢，可以说就做这个一般今天读世界历史的人都知道，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那么但是呢， 从基督的眼光不一样。因为圣经告诉亚伯拉罕说，他有两班的子孙，有一班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就是指着回教徒跟犹太教徒这些所有那这些来说的。那还有呢，就是地上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那就指着他属灵的子孙来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因为他还没有他，你知道神告诉他，神告诉他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说你能不能数算众星啊？但是那个亚伯拉罕已经快100岁了，他的妻子也已经不可能生育了。现在神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相信了，你看这个怎么可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称他为义，因为他相信了。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第一个因信称义的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那么弟兄姊妹，你们今天刚刚蒙恩受浸，我们今天怎么能够站在神的面前？称义是什么意思呢？称义就是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你想想看，一个罪人怎么可能在神面前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乃是因为相信。那怎么因信就可以称义？我们相信什么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那么弟兄姊妹，因着我们这样相信，我们就蒙恩得救了。所有这样的人就做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那么他就做了我们信心的父亲，所以他也留给了我们信心的榜样。那他所走的路是什么呢？是信心的道路。那他的路也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走的，我们凭着信心来过生活。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就是信心的生活。那这是第四个亚伯拉罕。那么第五个呢，他的儿子叫做以撒，那就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下来的。这个以撒代表什么？代表神是使无变为有神的，在人认为不可能，在他凡事都能，在神凡事都能。100岁的时候以撒终于生下来。你每次想到以撒，就想起在我们生活里面许许多的祝福，就像以撒一样，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以为是不可能了，结果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代表什么？代表以撒。然后以撒再生下去呢，就有一个人叫做雅各。那雅各严格说来就是今天犹太人的祖先第一个。那么雅各的特点是什么呢？雅各特点就是地上的祝福特别多。那你知道神今天应许犹太人呢，他们所得的祝福就是地上的祝福。所以如果你把全世界的财富分三分之一啊，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犹太人的。你到这个纽约去走一走，你看见祝福都是他们的。因为你知道这就是雅各可以说就是犹太人的这个祖先。然后再下去呢，就是雅各下去的另外一个人就是约瑟啊。那么约瑟呢，就是你知道后来啊，这个因为这个全这个约瑟他被他哥哥们所恨所卖，后来卖到埃及，但是没有想到呢，他在埃及做了宰相。那么那个时候当全地都饥荒的时候，只有埃及有粮食，结果连他哥哥都到他哥到这个约瑟那里去得着粮食。那这代表什么？这那么这个当然故事说起来就很长很长。那这个可以说大概就是整个创世纪的故事。那么也许你们读创世纪要花一点时间，但是我大概把创世纪大概的故事给你们讲了一下。那么难道圣经啊，创世纪就是给我们像上主日学或者上儿童班听听故事讲讲故事就是吗？不是的。原来这每一个人物都是一幅图画，所以圣灵描写很技巧的，很有智慧，他没有浪费一点的笔墨。那么这个七个人物原来是拿来做什么用的？原来是拿来形容我们这个基督徒应该怎样来走这条路的。那么现在呢，圣经给我们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就是原来这七个人物啊，就是那七天所形容的。如果你要明白这七个人物的话，你就拿那个创世纪第一章那个七天的特点呢，套在他们每一个人，扣在每一个人身上，你发现刚好是他们的特点。你们回去读读圣经，你们就晓得。所以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证明是神的话，我很少花时间去证明圣经是神的话，但是我愿意好好读主的话，你就发现在圣经里面有许多非常奇妙的设计，非常奇妙的安排，还有非常巧妙的这个运作， 叫我们看见里面有对称有美，叫你不能不低头说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年轻，所以今天刚刚受浸的弟兄姊妹，或者年轻弟兄姊妹，你们要知道圣经是值得你把时间花上去的。因为牛顿就是做过这样的事，他在地上有做研究，做也所有的物理的研究、数学的研究，只研究到45岁，他活到90岁，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到了这个45岁以后呢，他什么事也不做，他换了一个方向。那他做什么呢？他专门读圣经。他从前怎样在神的创造里面要找到一些定律，现在他在圣经里面也要找到一些定律。那么他觉得值得，他觉得不是浪费。牛顿不是个糊涂人。那么历史历代一些最会读圣经的人都是世界上头脑最好的人，不过他们不做广告就是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圣经实在就是神的话。那么这7个人物呢，原来你可以用7天来形容他。那么这7天的圣经都怎么说？除了最后一天之外，圣经都说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这个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所以现在你知道基督徒是怎么开始的，基督徒一天一天怎么过的，先是晚上然后是早晨。那这个埃及人不是，埃及人呢是先早晨然后才晚上。我想啊，我顺便讲一点故事，我讲一点实在的事给大家听。你们知道这个你们知道这个大家现在很多人都很迷信啊，这个迷信什么？迷信13，觉得13呢是很不吉利的数目，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所有医院呢号都没有，那13号一定是太平间，活人没有住在13，没有。那么如果礼拜五再碰到13号呢，大家说这是黑色的这个星期五，那么开车有时候特别小心，那么特别又紧张，因为大家都觉得13呢是非常非常的不吉祥。那么到底这个13呢是从哪，这为什么人会有这个观念呢？你要这个观念实在说来，不是有的人以为说是因为主耶稣啊这个最后的晚餐有13个人呢、啊，所以呢不吉利。那其实这个不对呀、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主耶稣什么时候都是13个人呢、啊所以不是说就是那一天礼拜五那一天才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么13怎么会跑到人类的感觉里面，觉得好像这个数目不大好吧？你这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当然了弟兄姊妹，你们如果相信主了以后，你们要记得一件事，基督徒不能接受这些迷信的。因为你要知道啊，只要一个人信的主耶稣，他在基督里面他就是平安，他就是福气的。什么时候不在基督里，那才是祸。所以在基督里就是福，不在基督里就是祸。在基督里就是吉祥的，不在基督里就是不吉祥的。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才。所以不是哪一天，我们千万不要受这些的影响。不过这个影响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那很有关系，这个和我们和圣经的历史很有关系。你知道啊，圣经是用什么呢？圣经啊是用这个，圣经是用啊一幅图画来形容我们怎么得救的。那么你如果再读了读完创世纪以后，那么你再读出埃及记，你就会发现呢，那个时候不是因为饥荒的缘故，所以你知道这个雅各一家就一全搬，就搬到哪里，就搬到埃及，因为这个约瑟在埃及做宰相啊。那么做完宰相，那么他在那里做宰相了以后呢，这个所以很多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就留下来了。那么后来有新的王起来，根本就不认识以色列，那以色列又慢慢就繁衍，所以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势力，一个很大的影响在埃及。那么当然后来呢，这个埃及人就不高兴了，所以呢他埃及的法老就是他们的国王呢，就想尽各种方法叫他们做苦工啊，利用他们。既然这些人在我们这里呢，我们就用他们的人力，用他们的奴隶，然后呢来建造一个集货城，那就是好好的来建设。所以他们要用他们的血汗呢来换取他们的建设。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就在埃及做奴工。那么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哀声呢就达到神的天，就达到天上。那为什么圣经讲这段故事？讲这段故事就是讲我们的故事。那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就是如果今天你没有受浸或者没有相信耶稣以前呢，我们就好像我们所在这个世界就像埃及一样。那么这个世界是我们寄居的地方，就好像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一样。但是呢我们不知不觉呢，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一只手在那里控制我们。 那个手啊，就把我们的家庭啊弄得乌烟瘴气。这个手在我们身上摸着我，就控制我们的时候啊，叫我们呢不能够身不由己。